第36集，众人再度哗然。然后还没有完，又有花魁娘子上前来证明了，一个两个三四个，五个六个七八个，九个十个，30个。众人这才知道为何江天书一个纨绔子弟在一群花魁娘子中有这么高的威望了，感情全都是因为无能才惹出来的事儿。站在花魁娘子们的角度想一想，一个青年男子花钱买了你一个晚上还是两个晚上，却只是听你弹琴唱歌，与你做纯艺术的交流，却从来不在肉体上玩弄你，人家当然喜欢这样的恩客呢。于是啊，大家看着江天书的眼神由羡慕嫉妒转变为了怜悯。得了，这样的女人缘咱们不要也罢。江天书趴在长凳上无奈而虚弱地抗议，
我真的不是太监，我是男人啊，我就是不喜欢玩女人而已。
无暇低下头去，眼角含泪，微微叹息，
公子丢脸就丢脸吧，总比丢命好。等出去了，我们到处寻访名医，总能将您的病治好的。雍王府的王位总能传到您儿子手里，不会再让你的侄子拿走的。
手却在江天书腰上的软肉上狠狠地掐上一把。江天书脸上的肌肉动了动，天生不敢吭声，只要腰上被掐成乌青了，等下一定要吴霞给自己擦红花油。众人听着吴霞说话，又是面面相觑，然后心底的八卦之火又熊熊燃烧起来。难不成江天书这个不举的毛病还另有蹊跷？是江天灵还是谁为了谋夺这个世子的位置给江天书下了药？于是大家看着江天书的眼神又是满怀同情了。江天笑沉声地说道，
江天书是否身有隐疾，光靠这几个妓女说了是不算的。
江天笑错了，在平头百姓面前他一向是彬彬有礼，因此在民间的风评是极好的，但是现在一着急居然说出了一个词儿，妓女。没错，在场的一群姑娘大多都是妓女，但是人家妓女也有自尊啊，寻常人谁会当面叫人家妓女，都是叫娘子姑娘，大家都有面子。当下几个姑娘脸色就不好看了，萧素素就问道，
那谁说了算？
萧素素这是愉悦了，但是堂弟也要想问，于是就没有喝止。江天笑转身看着堂弟说道，
只有请宫中的御医来诊断过了才能做出判断。
吴霞冷冷地笑道，
请大夫来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让殿下您请。
江天书继续抗议，
我不是太监。
吴霞将一块手绢塞到江天书嘴巴里，
你听着就成了，你是不是太监等下自然有大夫判断。
江天书只觉得一个东西叽里咕噜随着手绢被塞进自己口腔，就在自己口腔里融化，一点点滑进自己肚子里，不由大骇，眼泪汪汪地看着吴霞。吴霞抬头看看堂弟说道，
因为我家公子身份特殊，又加上这次案件显示我家公子很可能已经得罪了人，所以要请大夫，小女子认为坚决不能请宫中御医。
堂弟定了定神，终于说道，
你认为要请什么人？
吴霞说，
比如回春堂的刘大夫啊，尿手堂的杨大夫啊，仁和堂的钟大夫，就这三个吧。这三位老大夫都是忠诚正直仁义之名满天下的，有三人一起坐诊想来不会有差错。
堂弟就转头问其他两位监审，
两位大人，可 可有什么意见？
宗正大人和刑部尚书都点头，觉得这三位大夫信得过。江天笑冷声地说道，
他们虽然有名声，但是真正本事哪里及得上真正的御医？我看必须请一位宫中的御医前来，由他监督才能作数。
江天舒脸在凳子上蹭啊蹭，终于将手绢蹭掉了，但是那个玩意儿已经进了咽喉，再也抠不出来，只能弱弱地继续抗议，
我不是太监。
心中却是一阵震惊，回春堂的刘大夫，那是清理帮的人，吴霞什么时候知道了这个？堂弟说道，
既然要请御医，还是请宗正大人修书一封，去请一个御医才好。司殿下，您现在是证人身份，不是监审身份，这等事儿您就不要参与了。衙役们，给我看好了，从现在开始到四位大夫过来，前衙后衙大堂上下不许走脱一个人，谁如果悄悄离开被发现了，抓回来打板子八十。
后面一句话已经是杀气腾腾，下面的观众倒是有些不明所以，上面的四殿下忍不住抗议说，
唐大人，你是怎么样看孤王的？
堂弟干笑了一声说道，
不是怎样看殿下，而是因为今天这案子错综复杂，如果这案子是江天书做的，那么要先预防着这位无暇姑娘为了江天书买通了几位大夫，如果不是江天书做的，而是旁人有意陷害，那也要防着别人趁机买通什么大夫前来陷害，那陷害江天书的人肯定会派了眼线躲在人群里看热闹，既然这样，将前衙后衙的人都看紧了，肯定是没错的，殿下想多了。
然后笑着对刑部尚书宗正大人说道，
衙役们动作太快，请四位大夫前来也要花一点时间，既然这样，咱们四个人不如下一盘四国围棋如何？
江天书忙叫道，
唐大人，您有下四国围棋的功夫，还不如先将我身上的绳索给解开了，反正您暂时也不想打我屁股了，趴着很不舒服啊。
堂弟翻翻眼睛问道，
将你解开了，你趁机跑了怎么办？
堂弟一句话问下来，四面都是忍不住笑，大家都认定堂弟大人是故意折腾这位世子殿下了，大堂上下到处都是人，这位殿下即便要跑又能跑到哪里去？江天书是知道堂弟的意思的，这个家伙到目前为止杀自己之心还未曾淡呢，还打算借这个机会将自己弄死，当下哼哧哼哧地叫道，
宗正大人，现在后生晚辈的案子也已经基本明白是冤案了，你应该为晚辈做主，先帮晚辈解除刑罚才是。
宗正点点头，
此言有理，
向堂弟拱拱手说道，
大人放心，给江天书松绑，他是绝对跑不出去的。
堂弟笑道，
您老人家说话我能不给面子吗？
江天书，你能否给个保证，坚决不跑？
江天书忙点着头，
我坚决不跑，我跑了就背负着杀人罪名一辈子了，还有我的世子位置也要让给别人了，傻瓜才会跑呢。
堂弟就点点头，
好。
衙役都已经到外面维持秩序去了，吴霞几个人忙上前七手八脚将江天书从长凳上解下来，但是江天书已经挨了两板子，虽然第一个板子作弊了，第二个板子却是实打实的，所以屁股上依然乌青了一块，也不能坐着，依旧趴着。吴霞身上带着金疮药，当下拿出来给江天书敷上。江天书低声问吴霞，
你给我吃的是什么东西？
无暇哼了一声，哼，能给你吃什么？左右不过是治病救命的药罢了。江天书见问不出实在，又问无暇，
你这阵子在哪里？什么时候回的京师？
无暇冷哼了两声，你还是管好自己吧，我都说过与你解约了，不做你的侍女，这些事就不要问了吧。江天书就转头问春桃，
你是什么时候与无暇姐姐联系上的？
春桃比较实在，是大前天晚上无暇姐姐派人送信来，让我联系两位妹妹今天来这里看热闹。江天书奇怪地说道，
外面那么多青楼姐妹，不是春桃你邀请过来的？留香院几位姑娘也罢了，其他青楼的姐妹无暇应该不知道，我见过他们呀。
无暇冷笑地说道，哼，今后不要与人说这个话题了，知道不知道？说了平白让人笑话。之前我不调查也不知道，一调查吓了一跳，想不到你竟然是一个莲花西域的家公子，在这群美人中竟然有极好的风评，我只花了几百两银子就邀请了他们前来为你作证，这份女人缘果然是天下难寻啊。江天书咬牙地说道，
你是故意的，你是故意在这么多人面前说我有病，让我从此之后没脸上青楼。
无暇淡笑了一下，哼，你有本事请那些姐姐妹妹作证说你曾经睡过他们，那不就结了？江天书气得差点晕过去，春桃忙劝说道，公子你有病不要紧，等下咱们多花钱给您看病不就行了。
春桃我没病。
香菊也劝道，
公子不要讳疾忌医，有病就得治，这也是寻常的病症，不丢脸的。
这边几个人窃窃私语，下面一群观众也陷入无聊等待之中。既然府尹大人宣布大家不能随便离开，即便有事的人也只好按下性子坐着。好在人群之中有大量美女赏心悦目，也算是苦中有乐。香菊劝说江天书的声音略大了一些，下面的人都听见了，就书生劝慰，
世子殿下，您虽然身有疾病，但是您身边的几位侍女根本没有看不起您的意思，反而为您想办法，这也是一种欣慰之处，您就不要太过伤心了。
既然有书呆子开口劝慰，下面几个闲汉也开了口，
虽然说呢，男人得了这病是很丢脸，但是这又不是你自己将自己给淹了，有什么好丢脸的呢？我说呢，我们家隔壁的张三也曾经得了这个病，那个家宅不宁啊，妻子每天苦恼，拿着个大扫把闹个鸡飞狗跳。世子殿下，您虽然有这个病，但是几个丫鬟都很体贴，比我家隔壁的张三运气多了。
又有闲汉帮腔，
我们隔壁也有一个，后来严医问药终于给治好了，现在生了两个大胖小子，趾高气扬得很。世子殿下，您如果要药方，我这就去帮您给讨来，只不过这是独家秘籍，只怕要花点钱的，到时候您随便赏赐小人三五百两银子就成了，我保证帮您将事情办得妥妥帖帖，你明年就可以进洞房，后年就可以做爹爹。
好吧，话匣子一旦打开，各种安慰劝告兜售殷勤一起过来，铺天盖地，就像是大海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几乎要将江天书淹没或是淹死。江天书只能不断地提醒大家，
我不是太监，我没有那个病，我真的是男人。
江天书的声音越来越弱，他终于认命，在水无暇的设计陷害之下，他的太监之名会很快就传遍整个京师，继而席卷天下。 好在大夫们终于来了，众人端正了精神，一起看大夫们诊断。四位大夫的年纪加起来足足有240岁了，花白的胡子加起来足足有5尺长。江天书也振作起精神，等着大夫们给自己证明。刘大夫说，
很明显江公子气血不足，这个病是存在的，而且存在很长时间了。
江天书翻了翻眼睛，
我小脸蛋红扑扑的，哪里有气血不足的样子？老刘啊老刘，你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好不好？
杨大夫说，
江公子气血是有些不足，但是也不像是有这个病的样子。不过他的脉象是有些奇怪，等我再诊断诊断。
江天书哀叹了一声，
杨大夫啊杨大夫，你总算说了一句实话了，不过脉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这练武之人脉象不过就是搏动的有力一点嘛。
钟大夫摸着花白的胡子说，
我的看法不同，我看江公子是气血太旺了，正因为气血太旺，所谓阳极而阴生，所以竟然导致经脉堵塞，导致有不举之举。只要疏通经脉，江公子还是生龙活虎的好男子一个，将来就是生10个8个孩子也不在话下。
听着钟大夫的前半截话，江天书是眉开眼笑，不停地点头，但是听到最后一句，江天书的脸色又垮下来了。
钟大夫啊，您好歹也是京师里的1号名医，我这么一点破事儿竟然诊出这么一个答案。
再看看边上的那个侍女，心中明白了，原来三位大夫诊断出了一个糊涂医案，是这位超级侍女在边上下功夫的结果。三位大夫的答案不完全一致，下面的人全都寂静无声，看着最后一位御医大人的诊断。御医大人闭着眼睛琢磨了一会儿，终于说道，
江公子的脉象好生奇怪。
四殿下就忙插嘴地问道，
如何奇怪？
御医大人说道，
江公子身上的气血极其旺盛，但是正如钟大夫说的，阳极而阴生，因此显现出来的脉象竟然是气血两虚，因此几位大夫的诊断都没有错，但是他这个气血两虚似乎并不是因为身体自身的缘故，而是因为被人下了药的缘故。
此言一出，众人皆惊。江天书看着御医大人，又看看水无暇，觉得水无暇应该有能力买通回春堂等三位民间大夫，但是哪里有能力买通这等御医？难不成自己身上真的有这等疑难杂症？无暇脸上露出紧张的神色，失声地叫道，
啊，竟然是中毒，御医大人，请问还有没有治病的法子？我们公子是好人，可不能短命妖王啊。
得得得，连短命妖王这等词儿都出来了。江天书原先还怀疑自己是得了疑难杂症，但是看着无暇那夸张的表演，一瞬间就不紧张了。被下了药，肯定是被下了药。就在刚才，那御医说道，
这药似乎只是限制江公子在男女方面的事情而已，暂时看不出有其他副作用，但是药物之类的玩意儿长期服用对身子总是不好的， 咱们还是要将这药物的来源查出来，然后慢慢调理，将身子调好了才成。
听着御医大人慢条斯理分说，其他几个大夫一一上前，分别给江天书诊断了，琢磨了一会儿才说道：
御医大人说的正是，蒋公子的病因确实是因为外物中毒，而非自身原因。
众人听几位大夫说话，看着江天书的眼神，就全都变成深深的同情了。原来江天书真的没有行房的能力，而没有这个能力的原因是中了毒。那究竟是哪个天杀的，居然给这么善良这么无害的纨绔公子下毒？好了，要将他弄成断子绝孙还不算，居然还设计陷害他，要将他杀死，真是可怜的纨绔殿下啊。江天书抬起眼睛，泪眼朦胧，看着宗正大人说道：
宗正大人，你这事儿您要给我做主啊，我这就莫名其妙就中毒了，您得帮我查个究竟。
宗正大人脸色铁青说道：
等你这案子完结之后，我一定给你查个彻底。
江天书这才擦擦眼泪道谢了。堂弟点点头：
既然四位大夫的看法一致，那江天书奸杀人命案子也就可以判断下来了。江天书既然无刑房能力，那么奸杀黄鹂姑娘的定然另有其人。府尹大人，这个案子这样判断不能服众。